欢迎大家在礼拜一的傍晚加我们下班不远的行列，我是主持人朱凯翔。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感受还蛮强烈的。如果是住在北部的朋友的话，会应该会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说，好像在这个周末突然秋天就来了，好像在这个周末之前好像还就是一个很炎热的一个夏天的气温。然后呢，三不五时会下点雨，没错，下雨之后可能会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很潮湿，很热的那种感觉，但就到了这个周末，突然就是现在出去遛狗都还要穿一个外套了。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样的天气，再冷一点我又不喜欢了，那再热一点我也不喜欢，这样刚刚好。但是我知道应该是不可能一直这样子的。然后呢，在这个周末，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些观察，就没有观察新闻的节奏。我们上周，然后呢，这个14号发生凌晨嘛，发生这个城中城大火，然后呢。有很多的，就是法律上面找不到责任。各位，我上次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是一个你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官僚文化下面的牺牲者。怎么说呢？应该就是说，我们一定很难找到他们在法律上面，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官僚、我们的甚至是一般基层的公务人员会犯什么错？因为再怎么样，基层的公务人员、官员、官僚，他们都一定有这个。能理解说这个地方会出大事啊！他们只要去稽查，你说像林清荣讲的，那令人匪夷所思的，就说：“哎呀，我到门口贴了告示之后就走，那个叫做消防安检。”但是他心中一定会清楚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件事，去到那个地方的一定都知道，这个地方一旦出事会出大包啊！那所以怎么办？所以转回来，对于我们的官僚体制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些公务人员，他们会做到什么？他们会把自己的分内的那些责任都做到滴水不漏，都做到百密无一疏啊！所以我很认真的说，这件案子在法律上面可能很难找到任何的疏失，但它有非常严重的政治责任的疏失啊！什么责任疏失？20几年了，从它破败到现在20几年了，你在这个地方历次选出这么多的市议员，这么多的立法委员、首长。不管是前后任的市长，甚至现在对不对，高升监察院长的前市长，请问一下，这个城中城的居民，这栋楼房，它就落在了一个早年还没有获得完备法律保护的一个时空的一个隙缝当中。然后呢，它所有的建材啊，然后呢，消防的设备的需求啊，然后呢，所有的 SOP 啊，那些制度也没有。然后他要做都更，又有产权上的问题，又有产权上的问题，那你政府要强制介入吗？又说于法无据，总之你就会讲一大堆的理由，该作为不作为，然后让他最后被烧成这样。现在就是一个烂摊子，请问一下你怎么收？你如果你去做结构鉴定的时候，你要全部拆掉吗？那产权的问题你要怎么解决呢？那如果现在可以解决，那当初你在摆烂吗？要付出46条人命之后，你才突然崩，就像北海小英雄一样冒出一个电灯泡，突然想到说，哎呀，原来我可以这么干。所以他有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有政治责任的问题，但是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官僚反而会一定会明哲保身，把自己的责任切割得非常干净，非常干净。所以，然后呢，其实我要讲的事情是，我们还在想，我们还在想，我们还在讨论陈其迈那个嘴脸，你会嘴别人，你会嘴别人，然后你自己就没办法，就。又放不就是因为嘴脸，上礼拜我们不播那个影片吗？然后大家都说：“哎呀，太恶心了，不想再看了。”当记者直接去问他：“你之前说胡志强就是有9人罹难，应该要下台负责。这次有46人罹难的时候，请问一下，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啊，他顿呆了7秒钟之后说：“啊，我个人的责任我是不会逃避。那你看起来，你觉得他会负什么责任呢？”他会负什么责任呢？他除了摆出一个凝重的面色，然后呢，说着一些我个人觉得不痛不痒的那些场面话之外，他会负什么责任呢？他会负什么责任呢？我个人是不觉得他会。但无论如何，我要讲的事情是，有发现吗？有发现吗？这个周末，嗖的一声。没有嗖的一声啦，就是咻的一下，这个新闻不见了。 城中城大火完全进入了一个你以为发生这么严重的惨重的意外事故，就像当时不久前泰鲁格事故，我先讲，我们没有人希望发生这么严重的人命损失。但即便是早先泰鲁格事故的时候，这也是整整经过了将近一周吧，约莫一周吧，再包括了像在这个受害者啊、罹难者啊、家属啊，他们很多的人生故事啊、点点滴滴啊。再到很多官员们就责啊，在追究李义祥的责任，不管是法律层面的、政治层面的，然后呢道德层面的追究啊，最后还有我上礼拜非常不屑的捐款比赛啊，然后大家善心啊，你捐100万，我大你500万，然后这也是沸沸扬扬吵了一个礼拜左右吧。结果呢，城中城大火烧在党的软肋上啊，烧在党的软肋上啊，一个。是民进党现在如日中天的陈其迈，未来之星陈其迈，再烧下去就免不了又会把民进党的精神领袖花妈抓出来鞭呐，不行，四天，你今天各位，今天我们有媒体同业啊，在做那种监看的工作，就是会就是比较新闻的嘛，然后呢，可能就会要。就是大家有没有知道念新闻学？你知道什么笔报吗？就是今天这一报，我们这一报跟别人这一报跟另外 A、B、C 三报，哪个新闻放在哪个版面啊？哪个新闻做多少篇幅啊？会比较。有朋友这样突然告诉我，他说他自己也很意外啊，不见了这个新闻，几乎不见了，不几乎不见了。黄国书当然也很重要，虎豹谈当然也很重要，但基本上陈忠诚就没了，就没了。就是一个，哎呀，怎么样啊？党负责啦，总统去看过啦，好不好？虽然这个怕被这个在搭配的这个受灾户呛瞎的影片，然后还用消音处理，搞了一副怎么样？那是蔡英文吗？我还以为卓别林嘞，笑死了。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新闻就结束了。你各位啊，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党不是帮各位已经张罗好了吗？党不是已经帮各位已经铺排好了吗？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呢？各位，这就是。现在台湾的媒体啊，台湾的媒体结构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啊，大家自己要清醒一点啊，自己要清醒一点啊。好，那就这样啊，就是这样子啊。你以为陈其迈会下台吗？不会啊。那你以为会有什么人负责吗？不会啊。在阿拉夜店大火的时候，起码还有3个台中市政府官员被弹劾。你觉得这一次高雄市政府看起来走到现在，我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要被追究、就责、下台负责这样的节奏啊，大家都做得很棒啊。林清荣我都安检啦，我告示都贴啦，不然你怎么样嘛？对不对？我都已经包山，我都要杀头啦，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那所有这消防局长看起来也没事啊，大家都没事啊，很认真在救灾啊。就在救难，你们还要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满意呢？今天才第4天呢，头七都还没过，头七都还没过啊！我忍不住跟大家分享，我们上周不是爬输了陈其迈，当时嘴胡志强嘴得很凶吗？不然是十几个你才要下台，不然十几个人才下台。人家是当时，这不是一个死亡人数的比赛，他是9个跟46个，你怎么你现在有怎么有脸去面对当时的你自己呢？还不止，我现在讲4天新闻不见了，头七呀、啊，头七还发生什么事儿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片是我从陈其迈的脸书上面截下来的，发文的时间是2014年的8月7号啊，2014年的8月7号，陈其迈的脸书，然后呢，他显然非常得意啊，他分享了一则三立新闻的报道，三立的新闻报道，然后他怎么说啊？然后这个配文，这看起来是小编配的啊。陈其迈冒号，今天灾区头七，庄家柱，你到过灾区吗？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人吗？民进党立委陈其迈痛批经济部长庄家柱是冷血部长，怒斥庄家柱在高雄气爆事件发生后到过灾区几次？问号，除了8月2号去过一次之外，还有没有去过？今天是头七了，竟然还有心坐在立法院开会，还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新闻有没有印象？2014年8月7号是高雄气爆，指32死高雄气爆的头七这一天。头七这一天呢，当时陈其迈是立法委员， 他在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去质询当时的经济部长张家柱，当时的这个政治气氛跟当时的舆论节奏，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简单帮大家回顾一下。张家柱是当时马政府时期的经济部长，而民进党当时几乎是倾全党之力，倾全党之力，因为要淡化高雄市政府的责任，所以整个党是卯起来的，把所有的责任往李长荣化工推，往中油身上推。中油可能还好，因为中油长期是高雄市政府的大金主啊，是高雄市政府的鱼肉啊，所以呢，全力的往李长荣化工身上推，再往中央政府身上推，再往马政府身上推。一方面左打经济部，竟然不给我们高雄市政府地下有这么多条石化管线的资料，你们都不给，你们都不给，你们害我们炸成这样。所以经济部首当其冲。首当其冲，再来就是围剿江宜桦。江宜桦说："高雄市有这么多的二倍金，需要救灾，花得到这么多钱吗？是不是市政府先支应之后，中央再随时补充？"各位，这是几乎所有台湾天灾地变的 SOP，就是哪个县市政府出了事，你就这个县市政府第二预备金就花下去，不然你编这个干什么？花下去不够的，或是未来花完了，中央再补助，结果呢？当时的民进党就是用这样的说法，江宜桦只是说了一个时任行政院长江宜桦只是说了一个过去的 SOP，就被民进党讲说马政府冷血无情啊，连救灾的钱都不给啊。再来就是经济部啊，高雄这个悲情的城市啊，承载台湾的重工业发展。地下有这么多的管线，经济部竟然都不告知高雄市政府啊，高雄市政府真的是。求助无门呐、啊，就这两套，左打江宜桦，右打张家柱，这两个是首当其冲。当然，马英九是永远的背锅侠，就不用赘述关于马英九的责任了。就事实是什么？前面讲的二倍金的运用本来就是那样，你地方政府花嘛，你花完之后中央再补嘛。中央如果那时候不补，江宜桦如果说不给钱，那我连我跟着你一起骂。但就不是，那是一个很精巧的操作，结合特定媒体，然后民进党的所有的公职名单，加上陈菊，加上所有有声量的，就是摆明了就是在颠倒是非啊！这叫不给灾民钱呐、啊，不给灾民钱呐、啊，救灾的钱都要扣啊！再来，高雄市政府那时候不是被起底很多新闻吗？自己洋洋得意说什么？哎呀，我这个管线啊，是什么亚洲管理管线最好的城市？各位可不可以查这关键字？可以去查那关键字，看我有没有乱讲。什么什么，它有什么图表，好像有什么图表。然后呢，说高雄市早就已经把地下的管线，哦呦，这个亚洲有很多这样的工业城市啊。但是高雄市政府透过什么数位管理啊，然后呢 ，3D 绘制啊，早就将地下城市下面的那个管线啊，都已经给了若指掌啊。然后呢，做好了这个管理，还获得亚洲的什么样的这个管理上面的奖项。当时他在那边一方面在那边靠背说他自己不知道下面有管线，另外一方面就被起底，在没有气爆之前还把这个拿出来当做大内宣的材料。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之在头七这一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经济部长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备询，请问他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但陈其迈的意思是说，经济部是主管的，主管这些气爆这些。石化管线的气爆头七当天，你竟然还坐在立法院里，你是不是人？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是不是人？影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你打陈其迈、张家柱就会出现。有兴趣的朋友就去查，我今天就不帮大家剪下来再给大家看，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不想看，觉得很恶心。就这样啊，八月七号头七那一天。陈其迈当时这样找张家柱，张家柱当天八月七号当天早上在立法院质询，他下午回去就请辞，就辞了，而且是坚辞哦，坚辞了，就是那时候好像还包括好几个，包括马政府还派了院长，还派了副院长，还派了秘书长去慰留张家柱，张家柱就走了，不干了，老子不干了。第一点。我们就从时间上来看，我们就等到陈忠诚大火的头七，八月十四号发生的，理论上八月二十七号、二十一号应该要办头七的法会了。我们就看看当天有哪些官员， 坐在立法院里面，有哪些官员没有去那个头七的现场？还是不是人呢、啊？陈其迈问的，你还是人吗？这是陈其迈问的。第一个，当时陈其迈头七啦，头七啦，部长在经济委员会被询，你觉得他不该出现在这里？你觉得他应该到高雄去头七法会在那边？那现在陈忠诚头七都还不到，新闻都不见了，新闻都不见了，我们就等着看，再过三天，再过三天，然后再来，再来。我说真的，当时我在第一线跑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张家柱何必呢？我心里还觉得何必呀、啊？何必跟这些不用啊？你该把事情做好啊，你就把事情做好啊！而且这摆明了，就民进党就是在转移高雄市政府的责任往中央去跳，往中央马政府去这样去贴嘛，就是在旧城局，然后呢打马嘛打。你们那时候国民党那时候就已经在走下坡啦，啊，你们什么事都不会回应，你们什么事都是被人家骂好玩的，所以他就是在这样做嘛，你何必跟他，对不对？何必这样子意气用事呢？但是当时我对张家柱还这个决定还不太赞成，就即便当然我是记者嘛，我也不太我不能讲，可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也跟大家坦白说，多年之后，我回头去想，我觉得我错了，我觉得我错了。像张家柱这样还有点骨气的官员，已经凤毛麟角。应该不能这样讲，在马政府时期还不少，被你骂两句不爽，我不干了。到了民进党执政时期，就是凤毛麟角了。上个请辞的谁？林佳龙还在那边欲走还留，还在那边叫《苹果日报》写了一大堆林佳龙救灾起居注。哎呀，这个心里怎么多震撼啊！没时间刷牙洗脸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在那边欲走还留，搞了老半天才辞掉。然后除此之外呢，烧死人没有人要下台，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没人要下台，出什么包都没人要下台，防疫也没有人要下台。啊，不是关三加十一什么屁事？我负责，陈时中，我负责，然后就每天继续坐在那边说干话，还愿意下台的，还要脸的，原来要脸已经不是最低标了，原来要脸还要脸，是不可及的高标啊，不可及的高标啊，我们就看好不好？这个。又是一个陈其迈的回力镖，又是个陈其迈的回力镖。他骂人家，你还是不是人？冷血部长还是不是人？我们就看陈其迈现在，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是不是人？这是一个。好，再来，我们来讲这个周末刚刚一个大新闻，就是民进党三连霸的立法委员黄国书，立法委员黄国书。然后呢，就是突然爆出来，他是所谓国民党宪兵，在这个其实也不能算白色恐怖时期，那都已经1980年代末1980年代尾声了，所以呢，就差不多是在，总之是黄国书这个台中市的立法委员。其实说实在，我个人对黄国书的印象不差，他还蛮认真的在，就是他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嘛，我理论上来说，他还算就是对我。就我对新闻上的了解，或是看过他的提案，看过他的质询，他在民进党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位委员，问政的方式某种程度也蛮理性的，我还可以接受。然后同时，他对体育这一块这个领域虽然是蛮用心的，很多的体育界的朋友都是还蛮承黄国书的情，认为说台湾这一次在这个冬奥这边有不错的成绩，那黄国书提了很多体育改革的方案，也是蛮有效果的。总是评价还不错的一位委员呐、啊，那上周突然爆出来，平地一声雷，突然出了一则报道，就讲说某这个新潮流大佬啊，在这个促转会公布很多这个政治争访档案之后，赫然发现自己曾经是这个政治争访的对象，但自己是政治争访的对象这件事情并不让人意外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对啊，他就是创党党员大佬级的人物嘛。结果呢，他其中从这个档案内部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蛛丝马迹什么呢？就是对他家里面的陈设啊，怎么会这么巨细靡遗的掌握呢？然后呢，又有很多在家里面的那种少数几个人的， 不算是正常的，不是正式的那种政治聚会的，然后只是这个可能这个就是几个人，然后这个各抒己见，合各言而至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哎，竟然也会据细靡遗的被报告去到了这个侦防机关，后来呢推敲之后发现最有可能的就是黄国书啊，就是黄国书啊。那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在差不多三四月四五月间就发生了，然后呢很快的就锁定了是黄国书啊，就锁定是黄国书。而据现在的报道说，其实当时新潮流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了，然后找了黄国书来当面跟他对质，然后黄国书当下就承认了，对，他当时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当时取得的默契是黄国书就是新潮流对他还留了一点余地，就是黄国书承诺他不会再参选下一届的立法委员，就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抓到了，已经对质了，已经承认了，然后黄国书就表示说他就不会再参选下一次的立法委员。那新潮流对他的余地就是，你就不参选了，你就政治死亡了，你就社，应该不至于社会死亡，就政治死亡了，至少本派系是不可能留你了，我们绝不会再支持你选了，那你就不选了。那我不说，你自己宣布你不连任，你自己帮自己想个理由，还为你自己留一点脸面，那是原本根据现在的报道说在五月份的处置方式是这样。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后来急转直下，到了八月份的时候，显然派系内部很多人是对于这样子的处理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觉得对黄国书可能太宽厚了，这可是对不对？就是当国民党县民啊，这在帮派文化里面就是背叛者啊。然后所以呢，八月份的时候就把他开除了，哎，八月份就处理了，结果到了十月下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周末刚刚结束，这个周末竟然才爆出来。于是乎现在就有很多的阴谋论，这么戏剧化的发展，就有很多的阴谋论在盛嚣尘上。我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个好了，没想到本来想说这么凉快，结果居然还讲到出汗开个冷气。好，有两个时间的因素其实我蛮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个就是当年我们怎么看待当年这段历史，这两个时间因素就是今天直播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先讲现在好了。好，总是跟大家讲，三四月发现，四五月发现，然后再处理，当时就已经做某种程度的政治上面的这个妥协了，黄国书不选了，宣布不再参选了，然后呢新潮流 留点余地给黄国书，让黄国书自己去述说一个自己为什么不选的这样子的故事，好像就是互相留余地，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解决。结果到了八月急转直下，必须要开除他，不能让他自己就这样淡出，不可以，必须要追究开除。但开除之后怎么到十月下旬的新闻才爆出来？一个脉络，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最常讲的，其实也不用在那边大佬的，就这个所谓新潮流大佬，就是新潮流在中部的大佬厉景祥啊，厉老。然后呢，厉老如果大家对最近的政治，然后稍微有一点就是比较能够比较掌握的话，就会知道是厉老。厉老就是前阵子就是号称说新潮流大举进驻台中，要拯救，要想办法保护陈柏惟的操盘手，就是厉景祥啊，就厉景祥在背后操盘，然后新潮流下去要试图力挽狂澜，保护陈柏惟。所以一个已经压了大半年几个月的案子，在此时跟厉景祥有关的，在此时刻爆出来，刚好是在陈柏惟罢免案的前一周，然后呢，跟就是反正就是所有故事脉络都围绕在厉景祥身上，所以一个最显而易见的被大家讨论的阴谋论，就是在帮陈柏惟转移焦点的，在帮陈柏惟转移焦点的，不然你干嘛这时候把那个旧案在这个时候丢出来呢？确实这件事情完全合理啊，他几个脉络都完全合理啊。第一个，陈柏惟到现在，因为陈柏惟都讲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打，我很棒， 那显然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笑话，没人觉得他很棒。第二件事情，第二条防线就是我打严宽恒，打国民党嘛。那看起来严宽恒这件事情好像也挡不住。那最后一道就是我打抗中保台嘛。那他现在你把这件事情丢出来，某种程度可以呼应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然后呢，国民党好坏哦。国民党，你看，不要忘记，国民党就是这么坏。不要以为国民党现在就是一群弱鸡，在立法院给我们打好玩的。然后呢，但是他其实就是这么坏啊！要把那个情绪跟那个记忆勾起来啊，勾起来。国民党，你看，不要忘记国民党干过多少坏事啊！抛这个就有机会，都有机会就可以唤起大家的注意啊，完全完全合情合理啊。然后呢，在战术上面，在战术上面，进可攻，退可守啊，进可攻，退可守，退。应该是说进战这个丢这个国民党好坏的记忆，如果回来了，情绪如果被撩起来了，搞不好在三 Q 就救下来了。那陈柏惟现在就在骂成国民党好坏，然后呢，抗中保台多重要，然后严宽很好坏，所以这个情绪如果一下子能够烧起来，说不定陈柏惟就救下来了，就能救下来了。这是最好的结果，就算不好的结果。就算不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我也等于先把国民党贴上这个标签呐、啊。你陈柏惟完蛋之后，我马上要角逐补选呐、啊，我马上要角逐补选呐、啊。这也等于先在国民党身上重新启动炸弹，重新在他身上绑炸弹，然后开始启动倒数计时。在陈柏惟这个罢免案23号投票没有炸死你国民党没关系。罢免陈柏惟之后，下一场补选，你严宽恒要上了吧？你国民党要回来了吧？我就炸死你啊！我就炸死你！所以它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因为就是要唤起那个党国灵魂、党国好坏的灵魂啊，稳赚不赔的生意啊。那你说，哎，不对呀、啊，黄国书是现任立委啊，什么什么？哎，各位，新潮流的玩法跟你想象中的国民党啊，民讲其他派系不一样。他就有点，他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帮派呀、啊，纪律严明的帮派。所以呢，黄国书不 OK，滚啊！我再找一个人下来选呐、啊。这个选区，民进党都3连霸了，虽然是黄国书3连霸，但是我这个派系难道不能系统性的再推一个人上来吗？这个选区我都已经赢3次了，我差你一个黄国书吗？所以基本上这个生意还是没赔啊，还是没赔啊。而且呢，如果这一盘棋你看大一点的话，看大一点的话，一个黄，我杀一个黄国书景侯，我杀一个黄国书景侯，我将来再推一个人去选他这个选区，然后呢，我剩陈柏惟被罢免掉了，被留下来了，他以后就是听我新潮流的，我是救命恩人。他如果滚蛋之后，我再找人下来选，我两个选区都还在我掌握之中，我两个选区都还在我掌握之中，我亏了什么啊？黄国书当然可歌可泣啊，黄国书没有不可替代性啊，最终是我派系的利益在置于你黄国书个人之上啊，没有不可以取代的人啊，或者是说黄国书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到人家不敢动你，就是这样子啊。这一盘棋这样下完之后，你说你告诉我，从新潮流这个派系的立场，他有什么损失呢？他有什么损失呢？这是一个脉络了。这是一个脉络，针对23号陈柏惟罢免案，我就抛，能救下来就救下来，不能救下来也没关系。补选的议题我已经先买好了，就是党国好坏，你国民党好坏，所以是这样子。但另外一个脉络就比较大一点，这个脉络还在很隐晦的状况，还在很隐晦的状况。你往前推，在上周，我们都觉得。郑丽文跟苏贞昌那一段质询的叛徒说是擦枪走火，是苏贞昌老翻编，莫名其妙去提25年前什么帮郑丽文站过台，隔天又加码所谓叛徒，是所谓口不择言。哎、欸，但是哎、欸，管碧玲啊，民进党要派系就开始讨论了，谁谁谁是国民进党的叛徒，谁谁从民进党出去的，什么什么的，哎、欸，后面的。反应就有点出乎大家意料。接着罗文嘉，就是对不对？已经这个2020大选打完之后，其实已经逐渐淡出了。罗文嘉又开始发文了， 学运时代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后来从政之后，那他其实要时时刻刻的检讨自己的理想价值是不是有前后不一；另外一种人就是党国的县民呐、啊。哎，你怎么没突然讲这个？那郑丽文显然也不是后者嘛，大家还以为说他其实就有感而发，为了说郑丽文就把这第一种、第二种哪个讲出来，结果看起来好像不是啊。接着就突然多了黄国昌这一段。如今啊，我没有绝对的证据可以跟大家讲，看起来是民进党内部早就在准备，比派系之间早就在准备这一枪啊。看的是什么？看的是2022的县市长初选，有某个县市的市长，有可能压不住人了。压不住人了，下面的人早就传好类似的资料，在等他了，在等他了，在等他了。所以呢，就有人打算先报，很可能，对，就是可能包括新潮流在，我先弄个自己人呢、啊，先弄个自己人呢、啊，我再对别人出手啊，我先砸了不痛不痒的黄国书，或是说一个立法委员，我要你一个县市长给我滚下来，我要你一个县市长给我滚下来。或是我要你一个线上死了这条心啊，所以好不好？这个部分我没有100%的证据，所以我没有办法现在跟大家把名字讲出来。但大家其实猜想也大概也不难猜想，就是某个县市的市长的选举啊，有一说是有些某个特定的人物，某些特定的候选人早就被人家传好了这样的黑资料，然后呢，准备要报了。那我干脆先发制人，我干脆先把标准拉到这里，黄国书三退啊，政治死亡。那请问一下，如果你被爆，你要怎么样？是非瓦，就是您讲的，这是目前为止，这个很多媒体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先弄一个自己的，我先直接砸掉一个自己的，我再去弄你的时候，我看你处理到什么程度。他是立委啊，那你要跳出来跟民众讲说，县市长不等级不用，立委可歌可泣，县市长等级不用，可以吗？可以这样子吗？啊，我讲到黄国昌吗？对不起，黄国书，黄国书，哦，真的，对不起，黄国书，黄国书。OK，然后呢，我想讲。想要把往时间往前推移一下，往前推移一下，这个往前推移一下，就是黄国书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比较想从大一点角度，为什么我今天会标题下？这不是转型正义啊，这是帮派文化。为什么？因为你用正义之名，理论上正义应该是一个有一个比较，不敢说放诸四海。但至少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要推动所谓转型正义，那对正义的定义是不是至少要是一个大多数民众都能够认同的概念吧？大多数民众至少在，对，我好像也有点难啊，大家都觉得这很多很多政党，然后或政治人物的道德几乎无下限。但无论如何，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嘛？就是如果你要用正义这两个字去扣在这件事情上面，那正义。基本上至少要是一个大多数人都相对认同的一个标准，没错吧？但是黄国书这个显然就不是新潮流，现在想要一方面杀黄国书儆猴，然后行政治斗争之时，另外一方面又想要在你知道给自己擦脂抹粉，说自己在实行转型正义，但是这显然不是正义，这是你的帮派文化。怎么说呢？新潮流里面还有像陈菊这样子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干那个监察院长？我们上礼拜也讲过，陈忠诚大火，各位你白死了。我讲句不客气的，你们就是白白牺牲。你以为陈菊的监察院会去查陈菊市长吗？陈菊市长过去11年多执政的应作为未作为吗？会去查现在的陈其迈吗？怎么可能？你各位就是白白牺牲，这样子符合正义？你这个派系处理黄国书。说，哎，那叫转型正义。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派系在面对陈菊不公不义的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请问一下"正义"两个字怎么写啊？然后呢，还有像是赖品妤老爸， 老爸跑去做再生能源，然后赖品妤在立法院里面，然后搞的什么什么什么反核，然后呢反核呢，那老爸再生能源就赚得这样钵满盆满的，有这样子的政媒结合的政商结合的，在你们派系里面比比皆是啊，对不对？吴乃仁台本，然后呢赖静玲云豹能源吧，云豹能源，哎，还是他叫什么能源？对，就这样子的，这算哪门子的正义？哪门子的正义？所以呀，这不是正义，这就是帮派。你们是个帮派，觉得黄国书这样不行，必须要，对不对？砸了，砸了。那谁谁谁，哎，可以符合本帮派的这个守则，本帮派的文化，所以可以。所以你不要在外面叫正义啊，那不是正义，那就是你们帮派的帮规而已啊，那是一个内规而已啊。叫正义就太好笑了吧？叫正义就太好笑，他就像是我前几天看到我的朋友举例呀、啊，他就举了《教父》第二集啊，《教父》第二集啊，这个 Michael 的二哥 Fredo 当年在古巴的时候，一度也是缴获进去，想要暗杀 Michael，结果呢，多年之后，Michael 知道了他二哥掺和进去这场背叛，二哥照样杀了，就像这样子啊。那是因为说，那照这个标准，难道教父是非常的啊转型正义吗？当然不是啊，这个帮派有它的文化，有它的规矩。当你符合它的文化跟规矩的时候，你在里面吃得脑满肠肥的，也无所谓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很棒啊啊！我们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雨露均沾吗？但是你不符合它的文化。不符合他的帮规的时候，就像黄国书啊，请你滚出去啊！所以各位，你都遇到有人在跟你说这叫转型正义的时候，你就啊，好不好？你就说两能说上两句的人，你就说上两句；说不上去的，你就给他一个赞赞赞的表情就好了。胡说八道啊！什么转型正义？这叫帮派文化，这是帮派而已啊。然后呢？从整个民进党的角度来说，更幽默。黄国书1964年出生的，他是在学生时期被当时的政治侦防机构给吸收，去当县民。然后呢，就是说他的严重是在严重什么？学生也就算了，那民进党成立之后，他竟然还在当国民党县民。那我们就推敲那个时间，因为他具体当县民的时间，其实媒体也没有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呢，黄国书1964年出生，然后呢，民进党1986年成立，当时时间点大概是黄国书大概22岁的时候，好，那民进党成立之后3年了。他还在持续的，就是当县民的话，那我们可以推想，这个报道没错的话，那就是黄国书他当县民的时间起码当到1989年，民进党成立3年嘛，民进党成立1986年下啊九、呃、月嘛九月，那他如果满3年的话，就是1989年，那时候谁执政啊？那时候国民党主席谁啊？那时候国民党主席谁啊？那时候总统是谁啊？那时候总统李登辉啦，那总统李登辉啦，主席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啦。那所以现在你们是怎么样？你们的认知是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吗？你现在觉得黄国书他当县民，哇，可恶至极啊，必须要开除政治死亡啊。那请问叫他当县民的？你们在做什么促转条例啊、党产条例的时候，还精心切割，把李登辉时期都切掉，把李登辉时期都切掉啊？那所以呢？所以你们的价值观是，黄国书当年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他被利诱，又或者是他被威吓，他少了一点勇气，所以他决定这么干，决定这么干啊，不行，万恶不赦，必须开除。叫他这么干的人，哎，被你们奉为民主先生。民主先生，然后呢，就是哎，不要提他，不要提他，没事，民主先生，赞赞赞。这是什么价值观？然后，于是乎， 于是乎，你看到最好笑的，你看到最好笑的新闻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上周末最好笑的新闻是这个吧。英系立委集体为黄国书发声，引用蔡英文的话，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被曝学运期间曾被情治单位吸收为县民。民进党英系立委引用蔡英文总统曾说，只有集体面对真相，集体修复创伤，台湾社会才能够告别悲愤，走向共同的未来，并表示转型正义是基本立场，溯源谁是加害者，并还原真相，不让协作者与受害者互相猜忌，造成二次伤害。各位，英系的立场有点不一样，跟现在意思说你要找加害者，那加害者，请问一下，黄国书当年在当县民的时候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是已经病重的蒋经国，当时国民党主席当总统，但后半段学运期间，1989年就是野百合学运的时候，那时候总统是李登辉啊，那总统就是李登辉啦，1988年就是李登辉上台啦，1988年大半年加1989年都是李登辉执政啊，那所以英系的意思是说，李登辉的责任必须要追究吗？是这样子吗？不晓得，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就是其一呀。不然你的价值我看不懂啊。你说加害者跟协作者都必须就是都必须要，对不对？溯源，那你要溯源的话，就是李登辉要拿出来讨论了。那时候李登辉带领的国民党带领的政府还在搞政治争防咯，那你要追究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段，你看英系召集人刘兆豪经发声明指出啊，英系立委集体深思啊，我代表发言啊，然后。这个文末并附上英系立委陈明文、蔡益瑜、庄瑞雄等人等等等等发明，我个人非常幽默的会看到陈明文，会看到陈明文的陈明文在那边跟人家讲转型正义，这就是民进党转型正义好笑的地方。你不要把头伸出来，大家也许都还忘了。你把头伸出来，我就忍不住想要嘴两句啊。黄国书担任县民的时间，很可能是在1984年到1989年间呐、啊，到1989年间呐、啊，这段时间，他是被政府的政治侦防机关吸收去做县民。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好严重，要转型正义。同一时间，刚刚文章当中联署的所谓英系立委陈明文在干嘛？在混黑道，在混黑道，混黑道啊，搞围标啊，搞掏空啊，搞东搞西的啊。你有想到电影《黑金》里面那些黑金出身的立委、黑道出身的立委在干什么？陈明文就在干什么啊？就他现在洗白了，我英系掌门人呢、欸，我英系掌门人呢、欸。然后回头跟大家讲，你这个不正义，你那个要转型。你们讲什么标准啊？什么标准啊？你把黄国书跟陈明文放在一起，陈明文居然变成有资格去嘴黄国书的人。黄国书当年还是他，对，他是当县民，你是黑道哎、欸，你是流氓哎、欸。然后结果哎、欸，陈明文可以去嘴黄国书了，这什么标准？各位，我看不懂啊。然后民进党的朋友也可以接受，觉得很棒，英系啊，总统的嫡系啊，可以容许这样的价值错乱啊。可以容许这样的价值错乱啊，然后我再比一下，再比一下你的标准，你的标准错乱到什么程度？各位，1996年有个案子，现在几乎已经很难找到报道了。我没有办，我没有证据，可是我有合理的怀疑，这中间可能有人处理过。这是现在可以少数找到的报道，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案子。就是有一家民纺公司啊，民纺公司当年呢、啊、也是被一些就是背景比较复杂的立委，然后呢介入，然后掏空，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股权之争的时候，还有人开枪造成了一死一伤啊，也就是民纺公司的这个股权争议，然后再加上尚德村的枪击案啊，造成了一死一伤啊，而当时呢。被指控卷入这起案件的人是谁？被指控这起案件的人是谁？看一下这段的描述啊。民进党籍立委郑宝清、审议员张清芳在10月12号，这是1996年的新闻， 以一卷明星纺织公司股东大会录影带及照片，指称沈议员陈明文、严清标率兄弟介入为事啊。14号，郑宝清接着拜访法务部长廖正豪，正式提出检举，要求彻查。郑宝清也暗喻陈明文、严清标介入尚德公司股权之争，并曾发生枪击案件。陈明文、严清标兄弟啊，1996年啊，那时候黄国书已经不当县民了，已经不当县民了。陈明文是跟严清标一起在搞围标啊，还开枪啊，还开枪啊。结果呢，20多年过去了，陈明文现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控黄国书啊。然后呢，民进党在严清标都淡出政坛了，他儿子都还被民进党说成是黑道，结果民进党里面却容许一个陈明文、严宽恒父执辈的黑道兄弟在那边对人家说三道四的。这什么标准啊？这什么标准啊？陈明文放在这边，一边是黄国书。黄国书1989年他县民可能当到1989年1996年在开枪围标的，现在是英系大掌门总统嫡系的操盘手，然后呢对黄国书说三道四。另外一边陈明文放在这，这边是严家，是现在民进党攻击到不行的严家，臭啊，黑啊。严宽恒是二代啊，然后呢他也没混黑道啦，他两次当立法委员都是自己选上的、啊、黑道。你看看严家，你在台中是二选区选举，防弹衣都要穿，黑道。结果严宽恒之所以被贴黑道，是因为他爸爸严清标确实当年出身草莽，出身江湖，那他当年一起搞这些不法勾当的兄弟是谁？英系掌门人，英派嫡系操盘手啊。两个人差别是什么？一个带枪投靠了，一个陈明文带枪投靠了阿扁啊，带枪投靠了阿扁，让嘉义县从此转绿，再也不翻蓝，对民进党有大功啊，对民进党有大功啊的陈明文洗白了，还可以讲正义，还可以用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审判别人。严清标没有加入民进党，后来为了案子还坐牢，为了案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坐牢。当然，陈明文也有自己的案子，他也有进去蹲过。严清标到现在连儿子都撕不下黑道的标签。民进党一方面可以容许陈明文，另外一方面要对严宽恒贴黑道的标签，这是什么标准？这是什么认知错乱？这是什么认知错乱？所以各位好不好？查一下，有兴趣的朋友查一下民纺尚德枪击案、民纺公司股权争夺战，还有尚德枪击案，可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OK， 讲完了，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那不是帮派文化，对不起，那不是转型正义，那是帮派文化。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陈忠诚就这样子看起来就这样子没啦，好像没啦。然后呢，陈其迈一一被起底，当年就是这个嘴脸啊。我讲句不客气，真的啦，相信他是暖男的，真的，各位脑洞补一下啦，谁会信这一套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黄国书这个案子有没有陈柏惟的成分在？我觉得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自己政治圈的记者，然后呢，媒体在讨论的事情是似乎还有更大的目标还没有浮出台面，还有更大的可能是针对更大的目标而来的这一波攻击，然后可能会是一波刀刀见骨的一波乱斗。然后再来就是我个人感触非常深的，把陈明文跟黄国书放在一起比较，英系发新闻，第一个黄国书，陈明文。然后呢，对黄国书说三道四。然后呢，现在你民进党一方面还在打严家，还在打严宽恒。然后呢，你党内有一个这样子的存在，我不是觉得黑道不能够知道，就是你该负的法律责任就负了。然后你真心的回来为民服务，我也不觉得不可以。那你就不要再嘴别人了嘛。啊，你干什么都可以，啊，别人什么都不行。别人就得八辈子都背黑道，然后你就洗成总统的嫡系也可以，这不会这 这不会太过分吗？这不会太侮辱人了吗？侮辱一般民众的认知啊！你也是挑战自己大家的底线，就是你自己做不到事，你不要嘴别人嘛。不然你觉得 OK，那你就不要嘴别人；不，你觉得不 OK，那你就不要让这种人待在党里面。你什么都不干，你就是我没事儿，然后到处讲别人坏话，这真的，我不能接受。这从我的标准，我是绝对不能接受。OK，讲完了，来看一下聊天室里面有什么朋友有什么意见。黄杰默哀刷手机被 A 片换脸救了。我觉得黄杰那张照片呢、啊，其实我也不太想去讲他那些讲，就是无限上纲到说他，我相信他应该没有这么白目到说，哎，因为国民党的议员提案说要默哀，所以他就死都不站起来。我觉得那个画面因为很远，他自己没讲，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戴着耳机呀、啊，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大家都戴着一个那个耳挂的耳机吗？然后呢，就是。可能音乐放很大声，又或者什么的，然后所以呢，1分钟的质询的时间，他可能真的没有在听到周遭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就从我的标准，我不会无限上纲到说你真的冷血无情到这种程度，我只会觉得说，那你也不要在那边嘴说你开会多认真，你就是人在那边，你心也不在那边啊，人在那边，心也不在那边，那你不知道在忙什么事，那你就不要一天到晚说我开会好认真啊，我都怎么样都出席，怎么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不是啊，而且另外其他对你的评论，别人对你的评论说你现在是全台最大委的议员啊，没错啊，因为全台只有黄捷一个议员是他这个任期可以保证做完的，保证做完这个，因为他不能再被罢免，不能再被罢免，他一定保证做完。所以对，我说真的，这件事情就是陈柏惟啊，如果我们23号没有把他罢掉。他就是最大委的立委，他就是全国最大委。你能怎么样？你能动得了我吗？你看看亲中势力、央视都在那边宣传罢免，结果打不倒我大伯维。他就是全台最屌的立委，他就是全台会最唱秋的立委。他还不够唱秋吗？所以你可以让他不被罢免。我说啦，陈柏惟本身没有资格当立法委员。然后呢，罢免他之外，又有超越他本身当不当立法委员这个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民众当我们，你们不要做太过头。我是说这些官员明代们，不要做太过头。你真的惹火了大多数人，你连演都不演，你连装都不装，你就被我们扯下来。这是一个超越陈柏惟本身当不当这个立法委员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啊！各位，难道你不希望这些官员每个都战战兢兢、皮绷紧吗？每天都想着要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或者是至少再怎么鱼肉乡民，然后呢嚣张跋扈，演也要演得像是小白兔一样，不好吗？凭什么他们这么嚣张啊？就让他们怕啊！所以各位，这个政治意义是不容磨灭的，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大家赌上一切啊！大家都赌上一切了，让他过了，他就是最大的；让他倒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你知道这条漫长黑暗的隧道当中看到一点点曙光。至少我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接下来的政治人物不敢这么嚣张，至少不敢像陈柏惟这么嚣张。 现在全国大概最反罢免的，应该就是高雄市的朋友了吧？因为你们是不是很怕陈柏惟被罢免之后就要回到高雄市？但这件事情，对不起，我只好跟你们抱歉，对不起，担待一下，麻烦你们担待一下，担待一下，不好意思，最近关于陈柏惟最好笑的事情，不是他那个什么苦行吗？那个苦行，然后呢说什么就是有 PDD 的乡民，我就看到都快笑死。说什么他去算他那个走的那个路程啊，说他一天顶多走最少大概只走4公里左多，然后呢最远大概也走12公里，了不起了。然后呢，对，老实说12公里真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当然现在是你知道现在比较没有时间在那边跑步。然后基本上，我以前还在跑步的时候，10公里就是基本的啊。你走10公里，你用走的，那你有什么好这边唧唧歪歪的？然后结果没想到，三立不是还做了一个新闻，不知道怎么算的，说他一天走53公里。结果就有朋友去算，53公里可以从苗栗县政府走到台中市政府嘛？说哇塞，陈柏惟怎么样？陈柏惟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又要在媒体面前跪在地上面装柏惟，好像很可怜，又要在那边，就是对不对？找媒体帮你什么单日苦行53公里，把自己讲得像特种兵一样，到底怎么样？我就觉得乱了。你这么你尽量乱，你们尽量乱。然后今天更好笑，不是那个馆长吗？馆长早上 po 了一篇文章说，就是要挺 thank you 啊，挺 thank you。我为什么挺 thank you？ 很简单呐、啊，不挺台湾人，难道挺中国狗吗？那篇文章真的非常经典，为什么？因为馆长他把说为什么人家问我为什么要挺 thank you， 因为不挺台湾人难道要挺中国狗吗？他把 thank you 陈柏惟爱好不是叫 thank you 是三一二三四的三嘛，三个 q thank you 嘛，结果呢馆长把它写成删除的删 thank you， 把它写成删除的删 thank you thank you 不是我们的代号吗？不是我们要罢免陈柏惟代号吗？所以馆长应该是要写 thank you， 结果写成删 q。然后呢，我就噗嗤的笑出来了。真的，中文书写能力之重要，真的很重要，不是整天在那边直播骂干你娘就可以的。中文书写能力真的很重要，我就马上去留言说，馆长，原来是自己人，谢谢了，加油，一起加油。他们当然没有回我了，他不知道有没有自己发现自己，他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自己写错了。然后再来，什么中国不挺台湾要挺中国狗吗？我不晓得，我第二句看下去，我真的觉得馆长有可能在反串，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骂陈柏惟的妈妈呢？你不是要挺，原来你真的是要挺三 Q， 不是挺三 Q 吗？那不然你干嘛要这样子去骂人家陈柏惟的母亲呢？陈柏惟母亲就是对啊，上海的就是对上海的小姐啊，上海的女士啊，嫁来台湾呢。然后呢？当然，我们都是张开双臂欢迎，这就是台湾的新住民，台湾的这个台湾之子的母亲，我们都是张开双臂欢迎。那为什么馆长要说人家是中国狗呢？为什么？然后呢？最好笑的事情是，常常馆长下面就是一派同温层啊，数万留言、数千留言都是啊，馆长赞赞赞，什么什么讲这些五四三的。结果呢，他这一阵子每次只要讲到陈柏惟，还要支持陈柏惟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人在论战，就即使馆长的粉丝，也很多人不支持陈柏惟，支持要罢免陈柏惟啊，所以搞得馆长很尴尬，因为他习惯于享受一个同温层了。然后结果现在每次讲到陈柏惟，他又想要挺陈柏惟，但他下面的粉丝就会不满，就会反对，然后就会在下面吵成一片。然后馆长就会啪啪啪连发好几篇文，然后呢说什么你们要退战的退战，干嘛告诉我？你们赶快退啊！然后呢说什么我根本就不在意啊！然后呢说什么什么，就说什么哈哈哈，我在钓鱼啊，你们不懂。然后一整天发了好几篇，发了我光是我看到的就六七篇，我一边嘴巴说我根本就不在意，然后一边啪啪啪一直洗文章啊，我不在意啊，啪啪啪再发几篇呐、啊，你就知道他到底是在意还是不在意了。没关系，没关系。这种的我们也就给他这个表情，好棒，馆长好棒，赞赞赞，赞赞赞就好了，好不好？你就看着他们，你就看着他们，就看着他们在那边。 好，今天讲完了，加油！行百里半九十，还剩下倒数2、2、3、4、5，然后礼拜六迎接胜利投票，OK？你们去看馆长脸书，真的蛮好笑。他就发了一篇，就是要什么什么，你们都他们要问我为什么支持 Thank you，然后就是删除了删 Thank you，因为不挺台湾人，难道要挺中国狗吗？然后，然后呢，这篇文章下面就站成一片，然后他就连续洗了好几篇。那小几遍，我根本就不在意呀、啊！你们谁说我在意？你们不要来情绪勒索，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看之后你都会笑出来。我不在意，你们谁说我在意？然后翻桌，谁说我在意？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如果那些脸书上的文字会发出声音，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的状况。小香香说要评论一下林佑昌吗？我觉得林佑昌。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评论价值。如果他今天是很震惊的、震惊的提出一个关于北北基合并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就到处去很认真的去宣传这样子的方案是 OK 的。但他改来改去，一下又要跟什么细致并，一下又跟什么什么新北市的7个区并，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大台北市、北北基市，然后什么北海市。北海市，你有问过山东的意见吗？我们聊天时间，我们山东相亲，山东有个北海市，你有问过北海市的意见吗？好，那不管这个，我就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是认真的提出一个方案，那不管现在民众接受度有多高，你就认真的去论述它的可行性、跟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然后不断论述、不断论述、不断论述，这样子我还敬你3分。但他不是啊，改来改去，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北海市啦，你去吃2包北海鳕鱼香丝洗洗睡了啦，好不好？所以没有什么评论的价值。你用场，你认真再说，你不要他妈找不到下一个工作，不知道下一个政治工作在哪里找，不知道要去哪里选，然后内阁卡住了，苏贞昌不滚蛋，内阁不改组，大家都卡死在这边，你就在那边一天抛这个，明天抛那个。真的，再讲一次，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北海市啦，你去吃2包北海鳕鱼香丝，赶快洗洗睡了。OK，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评论他的，等他认真之后再说。北海是在广西吗？哦，广西啊，哦，我道歉，好不好？我道歉，我刚刚为了要嘴，为了要嘴嘴嘴，林永昌讲错了，北海是在广西，是不是？好，我更正，北海是在广西，北海是在广西，北海在广西，很重要，把写3遍。谢谢，谢谢建春，还有谢谢前进 TV 更正，谢谢。好了，谢谢大家了。明天在中广，明天在中广，明天世修会来这边陪大家。那我们就礼拜四再会。礼拜四跟礼拜五可能有特殊 special 的哦，但是我们现在先卖个关子，好不好？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接近一点的时候再宣布，好吧？OK。拜拜。